最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咳嗽，有感冒。
最近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咳嗽感冒。
大家也听得出来，我今天的嗓音很特别。
大家都听得出，我的声音亦都好特别。
我们都要彼此代祷，纪念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哋彼此嘅要对祷，纪念我哋身体嘅健康。
但是也不要忘了，很多在远方的人也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唔好忘记，好多喺远方嘅人亦都有身体嘅问题。
最近我收到好几个从我们的宣教士 Tony 和 Fiona 发给我的微信。
最近我收到我们的宣教士 Tony 和 Fiona 给我的微信。
他们都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他们都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而且有一些还挺严重。
有些还是严重。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你的祷告当中不要忘了在远方打仗的宣教士。
在你的祷告当中不要忘记在远方为传扬福音打仗的宣教士。
现在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同心祷告。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同心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
因着你给我们有耶稣基督，让我们有盼望。
因着你赐给耶稣基督，我们有盼望。
我们就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就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地上每天的日子。
求主你保守我们在地上每日的日子。
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赐给我们有活泼的灵命。
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又赐给我们有活泼的灵命。
让我们可以在地上每天敬虔度日。
好叫我们在地上每日可以敬虔度日。
我们可以荣耀神，
可
以传福音给人。
我们可以传福音给人。
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当中很多有病痛的来祷告。
我们特别在当中有病痛的来去祷告。
他们有些已经生病有很久，一年两年。
有些生病已经很累了，一年两年。
有些刚刚做完很大的手术。
有些又刚刚做完一个很大的手术。
也有很多有感冒，有咳嗽，有流鼻涕。
也都有很多有感冒咳嗽流鼻涕。
我们更特别将我们亲爱的宣教士 Tony 和 Fiona 交在主你的手中。
我们将我们的宣教士 Tony 和 Fiona 交托在你的手中。
Fiona 有胃方面的病。
Fiona 有胃方面的病。
Tony 有血管炎。
Tony 有血管炎。
主啊，求主你特别的怜悯他们。
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他们。
从天上赐下医治。
由天上赐下医治。
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超越病痛超越生命的神。
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 超越病痛超越一切的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
在你里面没有难成就的事。
我们就求神赐下医治在我们的宣教士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
我们就求神赐下医治在我们的宣教士和弟兄姐妹的身上。
也让我们经过这些病痛之后，我们更加知道我们人很软弱。
又用我们经历这些病痛之后，让我们知道人实在是的软弱。
我们真是需要耶稣基督。
我们真需要耶稣基督。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要求主你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
又求主你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
使用我们整个教会。
使用我们整个教会。
我们在这里可以传福音。
我们在这地方可以传福音，
见证神的荣耀，
见证神的荣耀，
让更多的人可以归向主，
让更多的人可以归向主。
我们就求主你来祝福使用。
我们就求主来去祝福使用。
我们接下来要聆听你的话语。
跟住落嚟要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给我们都有专心。
求主你给我们专心。
都有顺服聆听的耳朵。
有一个顺服聆听的耳朵。
好，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我们知道今年的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目的是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传福音。
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能够同心合意来去传扬福音。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传福音的重要性，我想我不用再多强调。
对基督徒来讲，传福音的重要性不需要多讲。
可是我们该有什么样子的态度，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来传福音，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
但是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应该有什么态度来去传福音，是值得我们学习。
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
圣经当中有很多方面这样的教导。
但是有一段经文在这方面的教导特别的感人肺腑。
但是有一段的经文在这方面的教导实在是感人肺腑，
特别让人有感触，
特别是让人有感触。
这就是罗马书九章一到五节，
这个就是罗马书九章一至五节。
我们都知道罗马书最重要的主题是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的道理，
我们知道罗马书主要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的道理。
在罗马书的第一和第二章，
在罗马书的一二章，
保罗告诉读者，
保罗告诉读者听，
整个人类都犯了罪，既然犯了罪神就要审判，以色列人也不例外，
世人都犯了罪，犯了罪就是要审判，以色列民也都不例外。
那么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第三第四章保罗就讲了因信称义可以得救的道理。
第三第四章就是讲到这个人有盼望因信称义的道理。
然后第五第六章保罗就告诉读者，
第五第六章保罗告诉读者听，
因信称义可以带来很多的福气恩典好处，
因信称义可以带来很多的福气和恩典。
那么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就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不要再犯罪了。
然后到了第七第八章，
然后去到第七第八章，
保罗说虽然因信称义了，可是我们想不犯罪就不犯罪吗？
既然因信称义了，那我们想不犯罪就不会犯罪吗？
我们是会有跟罪是有征战的，
其实我们是以罪是有征战的，
但是不要怕，
但是不要怕，
我们在跟罪的征战当中是得胜有余的，
我们以罪的征战当中我们是得胜有余。
这是整个罗马书第一到第八章保罗所讲的，
这个是整个罗马书一章第到第八章保罗所讲的。
他主要就是讲为什么会有因信称义，
他主要讲为什么会有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因信称义是什么的道理，
以及带来的好处还有相应该处理的问题，
带来的好处和接下来相应的一些处理。
所以保罗在前面的八章当中讲的非常有逻辑，非常理性，
所以保罗在这个前八章讲得很有理性很有逻辑，
把整个的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
将整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得清楚。
当他把这个因信称义道理讲完之后，
当他将这个因信称义讲完之后，
圣灵就感动他，
圣灵感动他，
他可能就想到，
他可能想到，
哇，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么好，
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么好，
我们都应该因信称义来得救，
我们都应该来因信称义得救。
可是我的骨肉同胞，
但是我的骨肉同胞，
那些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
他们好多人都没有来因信称义，
他们好多人都没有因信称义。
当他想到，当他被圣灵感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当他被圣灵感动感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有感情，
他内心里面就充满感情。
他接下来要讲的就不再像前面第一到第八章那样子，
他跟着下来所讲的就不同之前由一章至八章，
因为他一章八章讲的是非常的理性非常的有逻辑，
因为一至八章之前是讲的非常理性和逻辑，
但是第九章接下来开始要讲的就充满了感性，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情感。
但是九章开始就讲的是充满情感激情和情感，
以至于他可能认为有些人看了他第九章要讲的内容，
以致有些人看了他第九章的内容，
可能会在怀疑，哎，这怎么会是保罗所讲的呢？
可能会怀疑这些东西为什么是保罗会讲的呢？
跟他前面那个理性逻辑不一样啊，
跟他之前的理性和逻辑不同。
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保罗就说，
所以在罗马书九章第一节保罗说，
我接下来讲的真是我讲的是真话，
我跟着下来所讲的真是我讲的，是我自己的说话，
是被圣灵感动所讲的话，
是被圣灵感动所讲的说话。
那么他到底讲什么呢？
究竟保罗讲的什么呢？
是我们今天需要仔细来看的，
是需要我们今天仔细来去读的。
在第二节保罗说，
在第二节保罗说，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他说我心里面有忧愁，
他说我心里面有忧愁，
这个忧愁还不是一般的忧愁，
这个忧愁不是一般的忧愁，
是很大的忧愁，
是很大的忧愁。
他心里面有伤痛，
他心里面有伤痛，
还是不是一般的伤痛，
不是一般的伤痛，
不是今天上午痛一下，
不是今早痛一下，
明天下午痛一下，
明日嘅下昼痛一下，
然后后天晚上再痛一下，
后天晚上再痛一下，
不是这样子的，
唔系咁，
是时常伤痛，
系时常伤痛。
时常这个字，在这个希腊原文在新约圣经当中只用过两次。
时常呢、这个时常呢、这个希腊文喺新约圣经只系用过两次。
除了这里之外，另外一次是保罗在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说。
除咗呢个地方。第二个就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说我不住的想念你。
他说我不住的想念你。
那个不住的想念你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间断过想念你。
不住的想念你就是我从来没有间断的落去想念你。
这里的心里时常伤痛的意思是我心里面的伤痛从来没有停过。
你说时常伤痛，这个时常就是说我心里面没间断过的伤痛，
也就是说不是今天痛一下明天又痛那么一下，
不是说今天痛一下明天痛一下，
而是一直在心里面伤痛，
而是一直的心里面的伤痛。
保罗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忧愁，
保罗心里面有很大的忧愁，
他有一直不间断的伤痛，
有一直不间断的伤痛。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忧愁和伤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忧愁和伤痛？
是因为有谁伤害了他吗？
是不是有人伤害了他呢？
是因为有谁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吗？
是不是有人做对不起他的事呢？
不是的，
不是。
后面的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
后面的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
是因为他想到了他的同胞以色列来，
是因为他想念到他的同胞以色列人，
他想到了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很多人还没有因信称义，还没有得救。
他想到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很多没因信称义，还没得救。
所以他心里面就很有忧愁，一直不断的伤痛。
所以他心里面就有忧愁不断的伤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伤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伤痛？
很显然是因为爱。
很显然就是因为爱。
爱的深才会心痛的深，
爱的深才是痛的深，
没有爱就不会有伤痛，
没有爱就不会有伤痛。
这是保罗对他的同胞的情感，
这个就是保罗对他同胞的情感，
也是他愿意传福音的一个特点，
也都是他愿意传福音的特点。
是什么特点？
什么特点？
有伤会伤痛的爱心，
是有会伤痛的爱心。
有爱心，
有爱心
还不够，
不够，
而是很深很深的爱心，
而且是很深很深的爱心，
以至于会伤痛，
以致他会伤痛。
有会伤痛的爱心，
有会伤痛的爱心。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样都有过会伤痛的爱心。
我相信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像我一样有曾经有、会伤痛的爱心，伤痛的爱。
当你的亲人，当你所爱的人，
当你的亲人，你所爱的人
生病很痛苦的时候，
生病很痛苦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会心疼？
你会不会会伤痛？
那个就是会伤痛的爱心，
这个就是会伤痛的爱心。
当你所爱的人遭受一些 损失或者说是被人家伤害的时候，
当你所爱的人受到这个损伤被人伤害的时候，
你也会很难过，
你也都会很难过，
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很难过很久，
或者会难过得好累的一个时间。
那个就是会伤痛的爱心，
这个就是会伤痛的爱心。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去外地出差，
曾经有个年轻人去外地出差，
到了外地的时候遭受车祸，双腿被失去了双腿，
因为交通意外他失去双脚双腿，
然后通知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第二天就从老家赶到了当地，
然后通知他的父亲，父亲在老家去到他失事的地方。
那个年轻人说，
那个年轻人说，
他躺在病房，
他躺在那个病床，
当他的父亲打开门进来站在门上，他一眼看到他父亲的时候，
当他爸爸打开那个病房门，他一眼见到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曾经非常英俊高大的父亲，
他发现这个是英俊高大的父亲，
满头黑发的父亲，
满头黑发的父亲，
昨天才刚刚见过的父亲，
昨天都还见过的这位父亲，
现在突然看上去好像老了十几岁，
他突然之间觉得父亲老了十几岁，
而且一半的头发一夜之间变白了，
黑色的头发一夜之间变了白。
那个年轻人说，
那个年轻人说，
他无法想象那一个晚上当他父亲接到他出车祸的时候，那一个晚上心里面有多么的煎熬，多么的伤痛。
他想象不到 当爸爸知道佢呢个出车嘅车祸嗰、那个晚上嘅煎熬、伤痛嘅情况，佢想象唔到。
那个父亲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十几岁，而且一半的头发会突然变白？
呢个爸爸点解一夜之间会变老咗十几岁？头发会变白？
因为爱。
因为爱。
所以心里面有伤痛。
因为心里面有伤痛。
会伤痛的爱心。
系会伤痛嘅爱心。
我也稍微经历过一点点。
我亦都稍微经历过一啲啲。
我儿子七八岁的时候。
我儿子七八岁嘅时候。
比较顽皮。
比较顽皮。
有一次在学校里面摔倒，那个腿上大概有巴掌大这么一块，全是皮擦破，血淋淋的。
佢喺学校也跌伤，个腿里边有咁大嘅。
这么一块皮磨破，全血淋淋的。
皮变磨烂，系血淋淋嘅。
当我回家看到他那个白白的大腿上面这么一大块血淋淋的时候，
当佢翻到屋企，我见到嗰个伤口血淋淋嘅伤口嘅时候，
我感觉我的痛不光在心里，我的肉我都痛进去了。
唔单止我伤痛喺心里边，我肉都痛。
我儿子可能看出我的痛苦的样子，
我儿子可能见到我痛苦嘅样子。
结果他反倒还安慰我。
反过来他还要安慰我，
他说爸爸只流了一点点血，只有一点点痛。
爸爸只是流，我只是流了一点点的血，一点点的痛。
伤在他身上，痛在我心里。
伤在他身上，痛在我身上。
这就是会伤痛的爱心。
这个就是叫会伤痛的爱心。
爱有多深，这样的伤痛就会有多深。
爱有多深，这样的痛就有多深。
没有这样子的爱，就不会有这样的伤痛。
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就没有嗰样咁样嘅痛，
因为有爱才会有伤痛。
因为有爱先至有伤痛。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抽二手烟吗？
大家知唔知道咩叫做吸二手烟？
抽二手烟就是假设他抽烟，我不抽烟，但是因为我在他的边上，所以那个烟也会到了我这边，等于我也在抽烟。
就好似话我喺度吸烟，佢喺我身边，佢唔吸烟，但系佢将我呼出嚟嘅烟吸入去。
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叫做二手哀伤？
大家有没有听过二手的哀伤？
二手哀伤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叫做 secondary trauma。secondary trauma
就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是第二手的伤痛。
我做传道人之后，曾经有一年，
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曾经有一年，
心里很伤痛，
心里边好伤痛，
很痛苦。
好痛苦。
后来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你到网上去做一个二手哀伤的测试。
然之后有经验的话，你上网站做一个二手哀伤的测试。
然后我一做测试。
然之后我一做测试。
它有三个的结论。
它有三个的结论。
轻微的二手哀伤。
轻微的二手哀伤。
中度的二手哀伤。
中度的二手哀伤。
重度的二手哀伤。
严重的二手哀伤。
我是中度二手哀伤。
我是中度二手哀伤。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教会很多的家庭，很多的事情发生。
当时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家庭有很多的事情。
那个叫二手哀伤。
这个就是叫做二手哀伤。
其实就是会伤痛的爱心。
其实就是会伤痛的爱心。
真正的爱心，当别人出问题的时候，你会有伤痛。
真正的爱心就是当人有伤痛的时候，伤痛到你的心。
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都是针对我们的家人，针对我们教会的人。
刚才讲到的都是讲针对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识的人，
针对他们出现一些的伤痛，出现一些的身体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意外的事情。
针对的是他们一些的伤痛，他们的身体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
那么这里保罗为什么会有伤痛？
咁样保罗喺呢地方，佢点解会有伤痛？
也是因为他的以色列人同胞出现了一些身体或者说是一些意外吗？
亦都系佢嘅同胞以色列民出咗啲嘅意外或者系一啲嘅生病吗？
不是，
唔系，
是因为什么？
系因为乜嘢？
是因为他想到他们很多的以色列人同胞还没有因信称义，
因为想到就有好多嘅以色列同胞冇因信称义。
他因为爱他们，
因为他爱他们，
他因为知道得救很重要，可是他们没有得救。
他知道得救系好重要，但系同胞冇得救，
所以他会心痛，
所以他会心痛，
他会伤痛，
他会伤痛。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会因为我们的家人身体出现一些伤害，我们会心痛。
我哋因着我哋家人身里边出啲嘅毛病，我哋为佢哋伤痛。
可是我们也会如同保罗一样，因为我们的骨肉之亲没有信耶稣而心里伤痛吗？
咁我哋系咪好似保罗一样，因住佢嘅同胞冇得救而心里边伤痛啊？
有两种可能，你不会出现这样的伤痛。
有两种可能，你唔会出现好似佢咁样嘅伤痛。
一种可能就是你不怎么爱他们。
第一就系你唔系点去爱佢哋。
第二种可能，你虽然爱他们，
第二种可能虽然爱佢哋，
但是你不认为不得救有什么重要，有什么了不起？
你唔认为唔得救有咩了不起？唔重要。
要么就是不认为他得救很重要。
要就系你认为佢哋得救好重要。
要么就是不怎么爱他。
第二种就系唔系咁爱佢哋。
要不然的话。
如果唔系嘅话，
你如果认为他得救很重要，
如果你认为佢哋得救系重要，
他不得救是走向灭亡，
佢哋唔得救会走向灭亡。
然后你又很爱他，
然之后你又好爱佢哋，
那么他没有得救，
佢哋又唔得救，
你就会很心痛，
咁你就会好心痛。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哋，
让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骨肉之亲，也有跟保罗一样会伤痛的爱心，
让我哋。好似保罗一样，对我哋嘅家人或者系我哋嘅同胞，有呢、有伤痛嘅爱。
当我们会有伤痛的爱心的时候，
当我哋有伤痛嘅爱心嘅时候，
我们自然愿意去传福音。
我哋自然就愿意去传福音。
自然见了我们的骨肉之亲，会把他们带过来。
自然见到我哋嘅骨肉之亲，就将我哋带过来。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神会使用我们。
如果我哋愿意咁样，神使用我哋。
几年前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告诉我，那是一个洋人。
几年前有个三十几岁的人来去话俾我听，佢一个西人。
他说他虽然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
佢话虽然佢嘅父亲系教会嘅长老。
他从小在教会长大。
佢从小就喺教会长大。
但是因为很多的因素，他叛逆，一直都没有愿意接受耶稣。
因为好多嘅因素，佢又叛逆。他一直都没接受耶稣。
可是当他上大学的第一年的时候，他信了耶稣。
但是当他上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他信了耶稣。
是为什么上大学第一年会信耶稣呢？
为什么第一年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呢？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他说虽然他没有信耶稣，但是还是按照从小长大的习惯跟着爸爸妈妈来教堂。
他虽然之前不信耶稣，但是他按照个习惯由小就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
可是那段时间他发现礼拜天他的父亲没有像以前那样子跟他们一起吃中饭。
他发现他爸爸没好像以前一样那天跟他们一起的吃午饭。
而且虽然是长老，好像也没有什么会要开。
他虽然是长老，但是好像教会又没有会来开。
所以他就去留意他的父亲到底上哪去了。
他就留意他父亲究竟去了哪
里。一连好几个礼拜他都发现。
一连续几个礼拜他发现。
别人在吃饭，
别人在吃饭，
他的父亲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他爸爸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跪在那边祷告，
跪在一个地方来去祷告。
他有一天那个门有一点开的，他就注意留听他父亲在祷告什么。
他那天这道门是有少少打开一个罅，他就仔细去听。
他发现他的父亲以一种非常伤痛的语气在那里向神求，让他的儿子可以信耶稣。
他爸爸在那个地方用一个非常伤痛的语调向神呼求，让他儿子可以接受耶稣。
那个年轻人说，他说他那一刻大受感动。
他说这个年轻人说那一刻他大受感动，
就信了耶稣，
就信了耶稣。
后来也做很多传福音的工作，
后来也都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
也辅导很多叛逆的年轻人，
又辅导叛逆的年轻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哋，
给我们有爱心，
俾我哋有爱心，
不只是一个嘴巴上说的爱心，
唔单止系嘴巴所讲嘅爱心，
而是会心痛、会伤痛的爱心，
而且会伤痛、会哀伤嘅。
当我们有这样的爱心的时候，
当我哋拎出咁样嘅爱心嘅时候，
你自然就会去传福音，
你自然嘅就会传福音，
神自然就会使用你，
神自然嘅就会使用你。
这是保罗对他的骨肉之亲的情感。
这个就是保罗对他同胞的骨肉之亲的情感，
也是他传福音的一个特点。
这个也是他传福音的特点，
就是有会伤痛的爱心，
他有会伤痛的爱心。
可是光有会伤痛的爱心，如果不表露出来，那会有什么果效呢？
咁樣只係一個會傷痛嘅內心，又唔表露出嚟，有咩效果呢？
我們繼續來看保羅是有沒有什麼表露。
咁我哋繼續睇下保羅有咩嘅表露。
我們看第三節。
第三節。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为我的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肌肉基督分离，我亦愿意。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了他的骨肉之亲真是拼命了。
我们看到保罗为了他骨肉之亲，他搏了命，
他拼到一个地步，他连命也不要了。
他搏命到去连命都不要，
而且还不是在世上的这个生命，
不单止在世上这个生命，
而是永恒的永远的生命，
而且个永恒永远的生命。
他说为了骨肉之亲，他就是自己被咒诅。
他说为了我骨肉之亲，自己被咒诅。
被咒诅就是在神的愤怒之下走向灭亡，
就是说在神的愤怒之下走向灭亡，
也就是没有永远的生命，
就是说没有永远的生命。
后面说与基督分离，那也就是说是不再跟基督有关系，有得救的关系。
跟着说与基督分离，就是与基督没关系，没罪，没那里。
他说就是这样子我也愿意，
就算是这样我都愿意。
有人或许可能会问，
有人或者会问，
我们人最应该看重的不就是得救有永远的生命吗？
人不是应该看重的就是得救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吗？
这个保罗怎么连这个最重要的得救的生命都不要了？
这个保罗为什么他连这个最重要的生命他都说不要？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就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说就是怎么怎么样我也愿意，
就说就是怎样怎样我都愿意。
这是希腊文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时态，
这个是希腊文那个特别的一个时态，
表示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祈求和愿望，
就是表明一个没办法达到的一个祈求和愿望。
但是这种的祈求和愿望是非常的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不可能达到。
这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强烈到去到一个地步根本都没办法可以达到。
就比如我们平时说，
譬如说我们平时说，
我恨不得为你去死，
我恨不得为你死。
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的妻子医院里面生病很厉害。
曾经有个弟兄因着个妻子生病好厉害。
我陪他探访，晚上十一点多钟从医院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亲口告诉我。
我陪他探访，晚上十一点几在医院出来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说。
他说我恨不得为他去死。
我恨不得为他而死。
我恨不得我为他生这个病。
我恨不得自己为他生这个病。
弟兄姐妹，我恨不得为他生病，我可以为他生病吗？
弟兄姊妹，当人说我恨不得为他生病，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为他生病？
可以让他的病到了我的身上，然后他健康可以吗？
让他的病到我的身上，他就会自然好呢？
当然是不可以不可能的。
当然不可以也都没可能。
可是说我恨不得为他生病表示什么呢？
当你说恨不得为他生病表明什么呢？
表示我对他的爱，表示我愿意为了他拼命，
表明你对他的爱，他的爱去到地步你肯为他去拼命。
这是一种为了别人愿意拼死的决心，
这个就是为了别人一个拼死的决心。
保罗这里就是有为了他的骨肉之亲而拼死的决心，
保罗就是为了他骨肉之亲就有一个愿意拼死的决心。
这是保罗第二个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情感，
这个就是保罗第二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情感，
也是他传福音的一个特点，
这个也是他传福音的特点。
愿有愿拼死的决心，
有一个愿意拼死的决心。
有些人可能会问，
有些人可能会问，
哎，保罗不是自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吗？
保罗岂不是说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吗？
怎么突然一下子对他的骨肉之亲，也就是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有热心呢？
怎么突然之间讲到他对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以色列民有这么大的爱心？
怎么突然一下子对他们犹太人有这么愿意拼死呢？
为什么又对他们犹太人愿意去拼死呢？
其实保罗不是不爱以色列人，
其实保罗不是说不爱以色列人，
也不是不愿意向以色列人传福音，
也都不是说不愿意向以色列民去传福音，
而是以前那些以色列人拒绝他，
因为之前的以色列民拒绝他，
要迫害他，追杀他，
要逼迫他，追杀他，
所以他才去了外邦之地，
之后他才去到外邦之地，
才向外邦人传福音，
然后向外邦人去传福音，
才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
之后被称为外邦徒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
但是并不等于他不愿意向以色列人传福音，
并不等于他不愿意向以色列民女传福音。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他虽然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也愿意为了他的骨肉之亲而拼命。
他虽然被称为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为了他骨肉之亲，他愿意拼了命向他们传福音，
有这样拼死的决心，
有这个拼死的决心。
这种传福音当中拼死的决心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
这个这样的拼死的愿意传福音的，今天对我们来讲非常需要，
特别是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安逸舒适的环境当中，
特别在加拿大这个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
安逸舒适的结果就是让人慢慢走向灭亡，
安逸舒适结果就是带人慢慢走向灭亡。
虽然我们不用像保罗那样去拼死，
我们虽然我们不需要像保罗一样去拼死，
但是这种拼死的决心，这种拼劲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这种决心，这个拼劲是不可以缺少。
求神怜悯我们，
靠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不会失去这种拼劲，
让我们不失去这种拼劲，
让我们不会在这个安逸舒适的环境当中，
让我们不在这个舒适的安逸的环境当中，
对于传福音再也没有激情，
对传福音最没有激情，
再也没有热情，
没有热情，
再也没有豪情，
最没有豪情。
我深深的相信，无论哪一个教会，
我深深的相信，无论哪间教会，
当这个教会众弟兄姐妹，
当教会众弟兄姊妹，
在传福音上面是有激情的，
在传福音方面有激情，
有热情的，
热情，
有豪情的，
豪情，
也有这样愿意拼死的拼劲的，
亦都有愿意那个拼死的拼劲，
这个教会是有希望的，
这个教会一定有希望。
反之，希望在哪里？
反之，希望在哪里呢？
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去不同的教会，去不同的地方短宣。
我成日去鼓励弟兄姊妹有机会常常去不同教会不同的地方来做短宣，
特别有一些比较小的地方，比较艰难困苦的地方，可以有机会多去看一看，
特别是一些艰难的地方，偏僻细小的地方，多点去见识一下。
过去这十来年神也很恩待我，
过去十几年神也都恩待我。
十年前Milton 教会开始执堂，
十年前 Milton 教会开始执堂。
那个时候我虽然还是工程师，还没有做教会的传道人，
虽然那时候我是工程师，还没做教会的传道人，
但是那两年神让我每个月都有一次机会去 Milton 讲道，
但是那时候神给我有机会，给我有机会每个月有两次，
让我看到当年的 Milton 教会他们弟兄姐妹的那种传福音的火热，
让我看到当年 Milton 的弟兄姊妹那种传福音的火热。
我相信那个时候郭大雅常常去跟他们祷告，他也很了解，
当时郭大弟兄常常在他们当中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也都有些了解。
那段时间对我激励很大，
那段时间对我激励很大。
他们从当时的二十多个人，后来很快就到了一百多人，
当时是二十几人，很快增长到一百几人，
现在他们有两个堂，
现在他们有两个堂。
在后面几年，
跟着下来的几年，
伯灵顿教会执堂，
伯灵顿教会执堂，
我也有机会常常去他们那边讲道，
我也都有机会常常在他们那边讲道，
也看到了那里的弟兄姐妹的传福音的那种火热，那种拼劲，
又见到那里的弟兄姊妹对传福音的火热和拼劲。
他们也很快从 当初的三四十个人，
很快由这个三四十人
发展到一百多人，
发展到一百几人。
今天他们也有两个堂，
今天他们又开了个分堂。
以前我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
以前我还没做传道人的时候，
神就有机会让我两次去了泰国短宣，
神给我有两次去了泰北短宣。
当时去短宣的时候还是李传颂牧师在那里，
当时去短宣的时候，那时还是李传颂还在泰北。
我有一次去短宣跟国达同一个房间，
应该第二次，有一次是同郭达弟兄一个房间。
我第一次去那边是跟潘传道住同一个房间，
第一次就是跟潘传道一个房间，
第二次是跟国达住同一个房间，
第二次就是与郭达弟兄一个房间。
当年还是李传颂牧师在那里，
那时李传颂牧师一家还在那个地方，
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拼命三郎，
让我见到什么叫做拼命三郎。
后来做了传道人之后，
后来做了传道人之后，
也有很多次的机会去了东亚创启地区，
然之后有好多机会去咗东亚呢个初期嘅地方。
那是也同样是有很多艰苦、很多困难，也有很多需要拼命的地方。
又当时嗰度有好多困难，好多嘅难处，好需要拼命嘅地方。
几个月前我去到那里。
几个月之前我去咗嗰个地方。
有一个牧师告诉我。
有一个牧师对我话。
他每年大概有20来次在全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领会。
他每年有20几次的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去领会。
20几次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
20几次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2个星期就是要到不同的地方领会。
就是平均每2个礼拜，他就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做领会。
而且每次领会都是几百人。
而且每次领会都是几百人。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不害怕被抓吗？
你不会害怕被捉拿吗？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听。
他说不怕，没事。
不怕，没事。
我心里想，没事那当然不怕。
我心里想，他说没事就可能就是不怕。
没想到他接下来告诉我。
跟着下来他告诉我听。
吴老师，我今年被抓了2次。
他说吴老师，我其实今年被捉拿2次。
不过都被放出来了。
之后也都放了。
原来他的逻辑是。
他的逻辑就是这样，
我被抓2次都被放出来了，
我被捉拿2次都放了出来，
反正被抓都会被放出来的，
反正捉又会放，
所以不怕没事，
所以不怕没事，
这就是拼死的决心，
这个就叫做拼死的决心，
也常常激励我，
也都常常激励我。
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很舒适，
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很舒适，
很安全，
安全，
不用拼死，
不需要拼死。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这个拼劲却不可少。
但是拼劲不可以少。
这个拼死的决心却不可少。
这个拼死的决心不可以少。
我们传福音的激情不可少。
我们传福音的激情不可以少。
传福音的热情豪情不可以少。
我们传福音的热情豪情不可以少。
我深深的相信。
我深深的相信。
当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拼死的决心，如同保罗一样。
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好像保罗一样，有这个拼死的决心。
我们今天需要，我们教会今天需要担心的不是人越来越少，
我们教会担心的不会说人数越来越少，
而是担心座位坐不下该怎么办，
而去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座位坐不下应该下一步怎么办，
担心人越来越少没有人，那是真正的担心，
担心越来越少人没人来，这个真正的担心，
担心座位坐不下那是一种喜乐，
但是担心这个座位坐不下这个是喜乐，
盼望我们不是有真正的担心而是有喜乐，
盼望我们不是有真正的担心而是有喜乐，
也求神激励我们，
又求神激励我们，
让我们都有跟保罗一样愿拼死的决心，
好像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有这个愿意拼死的决心，
我们继续往下看，
继续看
保罗这样会伤痛的爱心，
保罗有一个会伤痛的爱心，
为了他的骨肉之亲，
为了他的骨肉之亲，
同时为了他的骨肉之亲，他要有这样愿拼死的决心，
同时为了他骨肉之亲有这个愿意拼死的决心，
那么是不是一种很狭隘的民族情结呢？
这样是不是一个狭窄的民族情感呢？
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平时也会常常碰到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也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结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狭窄的民族情怀呢？
保罗对他的犹太，对他的犹太同胞这样子的情感，是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结呢？
保罗对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情感，是不是一个狭窄的民族呢？
让我们仔细来看，
用我们仔细来看。
在接下来的第4节，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第4节，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身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阿门。
保罗讲这两句话什么意思？
保罗讲你两段话的意思是什么？
注意，保罗书信当中很少看到他在写的过程当中，
保罗的书信很少在他写的过程当中，
很少会有这么情不自禁的喊出阿门，
很少见到是情不自禁的来去说阿门，
他在书信的最后常常也会说阿门，
在书信的最后的时候经常是说阿门，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兴奋突然喊出阿门出来呢？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中间他为什么这么兴奋说阿门？
他想到了他的骨肉之亲犹太人的身份，
他想到这个骨肉之亲犹太人的身份，
这里他没有称他们为犹太人，
在这里他没有叫他们叫犹太人，
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
他说这个是以色列民。
曾经有人问我，
曾经有人问我，
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
犹太人，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就如同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华人、中华儿女，
就区别就是说我们是华人、中国人、中华儿女，
都是同一类的人，
都是同一类的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可是当你说你是中华儿女或者说你是华人，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当你说这个中华儿女、华人，观念是不一样，
这里也一样，
这里也一样。
当称希伯来人的时候，
当为希伯来人的时候，
在新约当中主要是指那些会讲希伯来话的，强调那个语言背景的那些犹太人。
在新约的话最主要是说这些仍然是讲希伯来话，是强调他们讲这个语言的这帮人。
当说是犹太人的时候，
当我是犹太人的时候，
主要是从那个 民族血统的角度来说，
主要是有这个民族血统维持下来的讲法，
这些是犹太人，
这帮是犹太人。
那么其他那些不是这个民族血统的，那叫外邦人，
这些不是属于这个民族血统的，叫做外邦人。
可是当称以色列人的时候，
在称以色列人的时候，
要表示的这一些的人是神的选民，
表示的就是这一帮的人就是神的选民，
是神在旧约当中亲自拣选的这一批人，
就是神在旧约当中亲自拣选的一批人，
是神的选民，是有尊贵荣耀身份的，
是神的选民，有尊贵荣耀荣耀的身份的。
所以保罗称他们为以色列人，
所以保罗叫他们以色列人。
他说那些律法、那些名分，包括基督，都是跟这些以色列人他的骨肉之亲是有关联的。
这些律法、这些名分，甚至基督跟这帮人都是有关系。
那么他要讲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要讲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强调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的尊贵，他们的荣耀，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要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这些以色列人他的尊贵、他的荣耀的身份，又以神的约、以神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表明什么呢？
这跟一直前面一到八章所强调的因信称义得救的道理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与之前一直强调的一至八节的因信称义有什么关联呢？
当保罗讲这一段话的时候，
当保罗讲这段说话的时候，
他心里很清楚一点，
他心里面清楚一点，
我们以色列人，
我们以色列人
背逆神，
背逆神，
远离神，
远离神，
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去，
将耶稣基督送在十字架上，
而且迫害基督徒，
而且逼迫基督徒，
做的都是神不喜悦、神所痛恨的事情，
做的都是神不喜悦、是神所痛恨的事。
可是
何时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神的选民，
神看他们为尊贵、为荣耀，
神看他们为尊贵荣耀。
尽管今天他们是背逆神，
尽管今天他们背逆神，
没有因信称义，
没因信称义，
可是神也爱他们，
可是神也都爱他们，
神不会丢下他们不管，
神会丢弃他们不理，
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所以接下来的第九、第十、第十一章，
跟着下来的九、十、十一章，
讲的都是这些以色列人，
讲的都是这些以色列人，
讲这些以色列人将来全家得救，
讲的这些以色列人将来全家得救。
所以保罗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他之所以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情感，
保罗讲这一段的时候，之所以他对以色列民有这么强烈的情感，
愿意为他的骨肉之亲来拼命，
愿意为他的骨肉之亲来拼命，
心里也有伤痛，
心里面也有伤痛，
不是纯粹的个人的血统的情感，
不是纯粹是个人的血统的情感，
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结，
不是一个狭窄的民族情结，
而是有真理的基础的，
而是有真理的基础。
因为这一些的以色列人，
因为这些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尊贵、荣耀，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清清楚楚所交代的。
他们的身份、这些荣耀、尊贵，都是圣经清清楚楚所讲到的。
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一些的爱心，
佢对呢啲以色列民嘅爱心，
愿意为他们拼死的决心，
愿意为佢哋拼死嘅决心，
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结，
唔系出于一个狭窄嘅民族情结，
而是在真理中的热心，
而系喺真理之中嘅热心。
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三点。
呢个系我所强调嘅第三点。
这第三点稍微难一点点。
第三点稍微难明白。
这第三点就是在真理中的热心。
第三点就系在真理中嘅热心。
我们也爱我们的华人同胞，
我哋亦都爱我哋嘅华人同胞。
我们爱他们，是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结呢？
我哋爱佢哋系咪出于一个狭窄嘅民族情谊呢？
特别在福音上面，我们爱他们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结。
特别喺呢个福音之上，我哋爱佢哋根本就唔系出于一个狭窄嘅情结。
虽然我们华人不像以色列人一样是神特别的选民，
虽然我哋华人唔系好似以色列人一样系神嘅选民。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世人就是所有的人，
世人就是所有的人，
包括华人，
包括华人。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告诉我们，
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神愿意一人的沉沦，愿意万人得救，
乃愿人人悔改，
愿意人人悔改。
这个人人也包括华人，
人人包括华人。
耶稣也吩咐我们，
耶稣亦都吩咐我，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叫万民作我的门徒。
万民也包括华人，
万民亦都系包括华人。
所以我们为了我们的华人同胞有这样子的伤痛的爱心，
我哋如果为咗我哋嘅同胞有咁样呢、这个有伤痛嘅爱心，
愿拼死的决心，
亦都有个拼死嘅决心，
也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结。
呢、这个亦都唔系一个狭窄嘅民族情谊。
当然，我们不能够只顾华人。
当然，我哋亦都唔会只系。净系孤寒。
我们周边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人。
喺呢个地方有好多其他民族。
世界上还有各个地方不同族裔的人。
事实上喺世界有各地唔同嘅族裔嘅人。
可是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我还是想要讲。
我仍然系需要讲。
对于我们华人教会，
对于我哋华人教会，
特别是我们中文堂的华人，
特别我哋中文堂嘅位，
向华人传福音是我们首当其冲、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
对华人传福音是首当其冲、最主要、最重要的传福音的对象。
为什么？
为什么？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跟那些跟你有同样背景、同样语言的人讲福音更容易，还是跟那些语言不通、背景不通的人讲福音更容易？
你觉得对这些是背景相同、语言相同的人讲福音容易一点，因为对这些不懂讲他语言亦都唔同背景嘅人，传福音容易啲。
很显然，我们作为华人，我们的长处、我们的优势。
好显然，我哋作为华人，我哋嘅长处、我哋嘅优势。
当然是向跟我们有同样背景、同样肤色、同样文化的人传福音。
当然系向呢个有同样背景、同样肤色、同样文化嘅人传福音。
所以向我们的华人同胞传福音，是我们首当其冲、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
所以向我哋嘅同胞嚟传福音系首当其冲、最主要、最紧要嘅传福音。
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向其他人传福音。
我当然唔系话唔需要向其他人传福音，
而是说这一些的华人同胞，
而系话呢啲华人嘅同胞
是我们最首要的责任，
系首要嘅责任。
我们作为在布兰顿这个城市的华人教会，
我哋作为系呢个布兰顿呢个华人教会，
那当然布兰顿或者布兰顿周边的华人，
或者系布兰顿周边嘅华人，
是我们最主要的传福音的对象，
系我哋最主要嘅传福音嘅对象。
不是说布兰顿的其他人我们不应该关心，
唔系话布兰顿其他嘅人我哋唔需要关心，
而是说布兰顿和周边的华人是我们最首要的。
而是 Brampton 的华人和周边的华人是首要的，
也不是说其他白人或者其他人其他族裔的教会的人不应该向华人传福音，
亦都是说其他族裔的教会不应该向华人传福音，
而是说这一些的华人是我们华人教会最重要最首要的传福音的对象，
而是说这些华人就是华人教会首要重要的传福音的对象。
2011年到2016年的人口统计表明，
2011年至2016年的人口统计，
大家觉得从2011年到2016年，布兰顿的华人是减少还是增加？
你觉得由2011年到2016年的华人的人数是减少又增加呢？
2011年到2016年，大家觉得讲国语的人增加，讲广东话的人增加，还是讲国语讲广东话的人都在减少？
你觉得2011年至2016年讲国语的华人增加，讲广东话的人增加，因为讲粤语国语的同时减少？
有一份的数据告诉我，
有一份的数据告诉我们，
2011年到2016年这两年的，这隔了五年，这两年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
由2011年至2016年这五年的统计的数据告诉我们，
国语的人数增加了800多人，
国语的人数增加800多人，
广东话的人数增加了500多人，
广东的人数增加500多人，
都在增加，
都是在这增加。
可是好像
何时好似
Brampton华人教会的人数没有增加，好像还有下降的趋势。
华人的Brampton的教会人数没有增加，反而好像有下降的趋势。
我们所在的社区，
我们所在的社区，
我们所主要传福音服事的对象，
我们主要传福音的服事的对象，
人口增加，
人口增加，
但是整体的华人教会的人数没加，反倒有下降的趋势。
但整体的华人教会人数没增加，但是反为有减少的迹象。
将来在神的面前，
将来在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责任，
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逃脱责任。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我知道有些时候当我们强调向华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知道有时候强调要向华人传福音的时候，
容易让人造成一种，
容易被人造成一种，
好像我们的胸怀比较窄，
好像我们的胸怀比较狭窄，
没有胸怀世界，
没胸怀世界，
好像只看到这一小部分的人，
只是看到这小部分的人。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但是我要想的就是，
我们眼睛是要打开，
我眼睛是要打开，
看到世界各个地方的需要，
看到这个世界各地的需要，
也看到我们周边各种族裔人的需要，
也都看到周边各个族裔人的需要，
包括我们 Brampton 有很多的南亚裔的需要，
包括在 Brampton 有很多南亚裔的社群。
但是不要忘了，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最首要最基本的责任是这些我们周边的华人同胞。
我们最首要的最主要的对象就是我们周边的华人同胞。
这个是这样的热心，
这样的热心
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结，
这样的狭窄的民族情结，
是在真理中的热心，
是这个是真理中的热心。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都有这样真理中的热心，
我们都有这个真理中的热心。
保罗为了他的骨肉之亲，
保罗为了他的骨肉之亲，
他愿意拼死，
他愿意拼死，
他愿意拼死传福音，
他愿意拼死传福音。
他对他的骨肉之亲的爱心是会伤痛的，
他对他骨肉之亲的同胞，他会的爱心是会伤痛的，
不是麻木不仁的，
不是麻木不仁，
不是看到他们没得救是无动于衷的，
不是说见到他们不得救是无动于衷，
而是会伤痛的爱心，
而是伤痛的爱心。
他也愿意为了他们有拼死的决心，
也都愿意为了他们有一个拼死的决心。
他对他们的热心也是在真理中的热心，
他对他们的热心也都是真理中的热心。
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从今年新的一年开始，
让我们今年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也都有跟保罗一样这样愿意拼死传福音，
愿意我们都好像保罗一样愿意拼死的传福音，
会有伤痛的爱心，
是会有这个 伤痛的爱心，
有愿拼死的决心，
有这个拼死的决心，
也是有在真理中的热心，
也都有这个在真理中的
热心。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
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将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中，
会成为他和他用的器皿，
是让我们成为合他用的器皿，
向更多的人传福音，
向更多的人传福音，
让更多的人得拯救，
让更多的人得拯救。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将保罗的这一段经文写下来赐给我们，
感谢你将保罗这段经文写下来给我们，
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特别是作为我们华人同胞，
特别是作为我们是华人的同胞。
这里有很多，
这个城市有很多，
他们很多都没有得救，
他们很多都还没得救。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会伤痛的爱心，
给我们有一个会伤痛的爱心，
我们也有愿拼死的决心，
也都愿意拼死的决心，
有在真理中的热心，
也都有在真理中的热心，
我们愿意有拼劲有激情，
我们愿意有拼劲激情，
有热情有豪情，
有热情有豪情，
去拼死传福音，
去拼死的传福音。
我们就求助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也想问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很想问在座当中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过去有没有好好传福音，
无论你过去有没有好好的传福音，
我不知道你今天此时此刻，
我不知道你今日此时此刻
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
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决心，
从今天开始，
从今日开始，
你愿意好好的传福音，
你愿意的好好的传福音，
你也愿意有这样会伤痛的爱心，
你又愿意有这个有伤痛的爱心，
你也愿意有这样拼死的决心，
亦都有一个拼死的决心，
愿意如此的去拼死传福音，
愿意如此的拼死的传福音。
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立下这样的心志，
如果你愿意在今年年初立下这个心志，
请你在神的面前举起手表示你的心志，
请你在神面前举起你的手表示你的决心，
举高一点，看到了看到了，感谢神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看到了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我想再问一遍刚才还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
我想再问一次刚才没举手的弟兄姐妹，
你举手不是举给我看，
你举手不是举给我看，
是用你的行动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心志，
是用你的行动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决心。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志有这样的感动，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志和感动，
当你愿意举起手来表示的时候，神会帮助你，
当你愿意举起手来的时候，神会去帮助你。
所以刚才还没有举手的，如果你现在还有感动愿意举手的，请你举起手来，
刚才没举手的现在有感动，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请放下。阿爸父神，
阿爸父神，
刚才在你的面前举起手了这众多的弟兄姐妹，
刚才在你面前举手的众多的弟兄姐妹，
是他们在你面前表示的心意，
是他们在你面前表示的决心，
他们也愿意有拼劲拼死传福音，
有愿意有拼劲拼死的传福音，
就求你纪念他们的心志，
求主纪念他们的决心，
装备他们，
装备他们，
使用他们，
使用他们，
也祝福他们，
又祝福他们，
感谢父神，
感谢父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